想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后书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你就眼睛闭起来，你想一想，那这卷书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你读完了这一卷，我们交通了这么多，然后也许你会想到说，这一卷书它到底在讲什么？那它给我们所看见的，让你所领会的。那我想有人讲说，哥林多后书像是保罗的自传，所以有没有让保罗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基督的执事，好像在我们的里面就看见他是怎么样把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他怎么样成为耶稣基督的执事，然后呢把神的旨意能够实行出来。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所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曾经投奔雅居拉、百基拉，然后和他们一起支帐篷，然后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啊，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在那里所建立的。那保罗呢，后来在从格莱斯家里的人，他听见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一些问题，他们有了一些的纷争，是属谁的？我们都知道哈，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所以一面呢，就是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纷争，有的是属基法的，有的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还有人是属基督的，好像这些分裂的情形啊，在教会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另外他们在一些道德方面也有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就是保罗他因着他们这些问题，所以他写了前书。那在前书里面他特别就讲到，是的，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后来呢，保罗他又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情形。那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哈，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记载了他两次到哥林多去，但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他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在十三章我们就看见他第三次。那第二次呢，在我们看见说在使徒行传好像并没有记到哈。那我们知道说他写了前书想要解决教会的问题，那但是呢结果并不是很好，所以他不得不自己跑到哥林多去。但他去的时候呢，却遇到了许多的拦阻，那别人并不接受他的分享，他的交通。那所以有很多他们原本是不认识保罗的，后来才加入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很可能他们是从耶路撒冷那所得到的一些的推荐，在那个地方他们好像就变成非常有权柄。他们不晓得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所建立的，那现在保罗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却拒绝保罗，所以那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后来保罗写了第二封信，那第二封信呢并不是后书，那第二封信是他第二次去了哥林多教会以后，那面对了那样的一个情形，他有一个流泪的书信哈。所以我们在后书里面看见他有一个流泪的书信，那封信是非常的严厉的一封信，所以他请提多带到哥林多教会去。那我们知道写了第二封信去以后，保罗的心其实是非常不安的，但那个情况叫他不愿意好像再到哥林多的教会去，除非好像没有忧愁，除非这些神的儿女他们有悔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情当中，大家不断的等候哈、啊。后来提多带来了好的消息，知道说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回转，所以保罗在写了哥林多后书。那整个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背景哈、啊，他写了哥林多后书，然后呢，他也知道在哥林多的教会虽然他们有回转的情形，那但是还有很多的假的使徒在当中，在那里挑战保罗他使徒的权柄，所以其实哥林多教会还是面临很大的危机。那有这么多这些虚假的，然后他们挑战保罗的属灵权柄，当他们把保罗属灵权柄好像把他整个去掉了以后呢，他们就不用听保罗向他们所交通的，无论是在真理方面，无论是保罗对他们的引导，虽然有一些人回转了，但是还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保罗写了后书，然后呢告诉他们他还要去到他们那里。所以后来有第三次保罗到哥林多的教会去。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整个哥林多前书后书写作的这些背景哈。那讲到主题，基督和十字架乃是新约执事的经历和他的执事。我们先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好，他讲到说经义或作圣灵，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经义是讲到圣灵。他这边讲到一个叫做承担着新约的执事哈，所以这个执行的执，这个执事呢，他的意思是讲到用人，是神的仆人。那有一个解释讲到船舱底下摇桨的人，你知道船舱底下摇桨的人大概都是什么人呢？是奴隶。所以呢，在船舱底下这些人，他是听上面发号命令的，他不是自己在决定的。那就算是打了胜仗回来，进到海港外面这样子大的欢呼，船舱底下摇桨的人，别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这边呢，就让我们认识到说，他讲到承担这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所以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后书，你可以找一个题目的话，有的人就是用新约的执事，好，那也有人用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因为呢主要的重心叫我们能够看见是在保罗他的身上，保罗他的身上。那哥林多后书我们再读一下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这一节这几节呢，这都是叫做要节哈，就是很关键的，那很重要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把它读熟了，把它背下来。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宝贝跟瓦器两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知道宝贝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瓦器呢是卑贱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宝贝是放在瓦器里面，你看见光是宝贝，那它应该价值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对不对？ 但是呢，重点是神不是只是他自己，就是所有的丰富，就是所有的荣耀。那他今天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宝贝是要放在瓦器里，然后借着我们这些卑微软弱这些瓦器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那这边就讲到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字，好，刚刚读到了新约的执事，那个执是执行的执。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要字呢，执事它的另外的同的样的字呢，讲到是用人，讲到差役，讲到仆人，那英文呢是 minister。 所以新约的执事是讲到这些人，这些人，那这些人呢，他同样的一个字你可以翻作是用人。所以不是说新约的执事是高人一等的，是在别人之上的，所以不是像教皇一样，好，哇，他说了就算数的。保罗也讲到说，这些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你们，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你们。那他们真正的执行有这个属灵权柄的，你看见保罗他们不过是伏在最低的位置上，没有什么能够把自己拿出来可以夸口的。他们是用人，他们是仆人，那他们是差役。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个执事的意思。好，啊，另外一个执事呢是职业的职。那这个执事或者讲到职分，好，或者讲到职分，那他的英文叫做 ministry。 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有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职分或者是职事，职业的职。那 ministry 是神所托给他们，到底你要做什么，你要完成什么使命，你有一个托付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要来认识到底什么是职分、职事，好，然后呢，这个 ministry 到底是什么，然后要认识到这个 minister 就是这个执事、执行的执，就是讲到这个人，他是用人，他是差役，他是仆人。好，所以这两个要字是非常关键，就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需要来认识保罗，他是基督的执事，他是新约的执事。那这个人呢，那神所托给他的 ministry 到底是什么？那这很有意思哈。你说保罗到底他的执事，神叫他所做的到底是什么？他在那里写信，在那里写信，所以他写信不是写哥林多前书、后书啊，写给他们哈。那些写信呢，是写在弟兄姐妹的心板上。啊，这些信呢，就是变成了见信。好，那这些有很多就是保罗他的这个 ministry。那整个主要的旨意呢，就是说中心的信息，在哥林多后书呢，讲到基督和十字架是新约执事的经历和他的执事。保罗在前书是以基督和十字架来对付教会中一切的难处。那后书中他就要以本身的经历来见证说他自己也是如何的活在基督和十字架的实际中。所以前书他传讲这个信息，他讲到这个真理，在很多的方面我们在读前书的时候，那保罗所传讲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他盼望哥林多教会，你们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不是这些高言大志靠着人的本事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虽然保罗有智慧，虽然保罗有知识，他有学问，他的毅力也是超强的，在各个方面他都是高人一等的，但是他到了哥林多的教会，他是又软弱又惧怕， 又胜战兢，也没有一点他属人的天然的他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只有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那这是在前书，所以他传讲了许多的信息。那后书我们就看见保罗这个人啊，真的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今天在保罗的身上怎么样做成这么一个神的用人，神的差役。那他把自己摆出来，很多时候他说好像是一个愚妄人，他把自己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等一下会看见他怎么样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愚妄的人，好，就是一个很愚拙的，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外面可以值得别人来称赞来夸耀的。但是保罗这是他的自传，那他把自己摆出来，那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他的身上，那的确他与主那个死，死怎么样在他身上发动，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怎么样有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从他身上流露出来彰显出来。那所以前书和后书我们特别看见，前书讲到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有问题的答案，后书就让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身上那怎么样真实的彰显出那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他里面所有已经做成的工作，那活出来的这个见证。那所以我们在这两卷书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知道那这位神伟大的仆人他的所作他的所事是一致的，都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这两方面叫我们从前书和后书你摆在一起来看，他所说的也就是他所事的，那这些见证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到真理叫我们能够得以自由，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真的看见，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有一个实际的经历。那保罗他看见了，他传讲了，而且他经历，他活出来成为一个见证。当我们把这两面的一起来读，读了前书读了后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带我们也进入属灵的实际。那前书它让我们看见恩赐不能解决教会的难处，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时候才能解决难处。那在后书呢，保罗对人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一个道理，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整个他讲到基督的执事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我们读到林后到了最后面，他讲到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14年前他怎么样在三层天，他看见那个异象，他听见那个隐秘的话语。那这个在基督里的人，今天我们看见就是在后书，今天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羡慕，那这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是基督的执事。前书钉十字架生命建造教会，他特别是讲到十字架的启示。在后书呢，复活生命建造教会是圣灵的经历。那前书是着重真理的传讲，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团体的教会生活的例证。后书呢是着重讲保罗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所以后书很多人说那好像是保罗的自传，保罗的自传。他讲到说知道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林后12章第2节到第6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只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他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保罗他自己。但是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好像是讲另外一个人，他不愿意人高看了他的自己。所以当他要讲到一些他的受苦他的经历的时候，那他真的是不得已的。我们知道保罗他得着的启示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刚刚讲到他是新约的执事，他是一个用人，是一个差役，是一个仆人，是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他才能够来真正的来服侍神的教会。那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属灵的生命，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那在基督里的人，他是一个认识属灵生命的人，那这个人是活在属灵生命的里面。我们从灵后第一章第二章可以看到属灵的生命在保罗的身上是怎么样彰显出来的。所以有几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死的判决是在他的身上，他断定他们是必定要死的。虽然在环境上遇到的难处哈，或者是说那个危险，让他们觉得他们活不下去了，但是我们从属灵的里面知道说，死对于他们来讲，今天这是一个必须的。所以讲到说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远远超过仅仅是肉身的殉道或者是死亡。那一个在属灵境界里面来讲，你如果真的认识我们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所以那一个死其实是在基督的里面，当主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我们和他已经一同死了。所以这个死是一个这么大的死，是一个能够吞灭所有仇敌的权势，胜过死亡，胜过恶者。主耶稣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他死了，包罗万有的死。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与他一同死了。所以这是讲到启示的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很多人讲说我也想死，但是怎么也死不了，死也死不透。那个我们常常会讲到我们的脾气啊，我们很多老旧的生命啊，有的时候好像得胜一下，但是呢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活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境界哈。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就是我们常常在那里失败，我们觉得我好像没有死透。但是弟兄姐妹，不是什么死不死透的问题啊，乃是在你有没有看见已经死了。保罗不是说你努力去死，你追求要达到那个境界，乃是说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没有看见这个已经死了，这属灵的路你永远走不上去的。因为我们一直在靠自己，你想要做到一件事情是你做不到的，你没有办法自己死掉的。但是主耶稣他死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啊，这是启示的十字架。所以当保罗在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对保罗来讲，那这个启示是非常清楚的，已经与主同死了。那今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让这个死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动，生就能够在别人身上能够发动。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是已经，就是讲到启示方面的。那第二个呢，从圣经里面主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要舍己。那这个是讲到实行的十字架，死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身上发动呢？我们光是想要努力追求，想要说我怎么样放下自己，但是没有那个事实，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放下自己。你没有办法放下你的自己，但是你站在这个事实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感谢主，主给我们一个权利，我可以放下自己。所以当保罗遇到哥林多的教会，你想他们是保罗传福音，是他所建立的教会，但是这么有学问有能力的保罗，他可以讲非常严厉的话，当然可以的。但是保罗说在他们中间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知道这些圣徒们不只是真理，而且呢让他们真正的要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那怎么样让他们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呢？必须完全的放下自己。我们不单是在属灵的实际上，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钉十字架了，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让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之前有很多次的不同的信息，好像很多章都有讲到一些的信息，讲到那个软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在软弱中才有可能显出基督的大能。所以今天那个软弱，不是今天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我现在很软弱，他的意思是他可能犯罪了，可能失败了，可能没有读经了，可能这个不聚会了，可能不管什么原因哈，他说我很软弱，就是他是我们都了解哈，就是很退后很负面的。但是保罗讲到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一个软弱是放下自己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才干，你过去的经历也好，你过去所做的事情也好，都要放下来。我们好像是一无所有一样，我们不过是软弱的器皿。那这个软弱才有可能让一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从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而这一个软弱是你完全的甘愿舍掉自己，这个是叫做死哈，与主真实的，不单是在实际上我们认识我们已经与他同死，然后我们真实的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让死在我们身上能够发动，然后生就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没有别的办法，你能够让复活的生命今天能够改变人，今天这个大能能够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放下来，里面的生命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如果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来思想哈，其实他讲到也许在这个地方是从这个方式来讲，到了另外地方，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那你瓦器必须要破碎，这个宝贝大能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容、不同的方式，但是我想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们必须被破碎，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必须要真实经历到在那个实行的十字架上，我们的放下，我们的死，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然后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 所以弟兄姐妹，虽然保罗他所面对的哥林多教会那个问题可能很大的，那个他所需要面对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今天同样的原则其实在我们生活上有的时候不是这么大的事情，但你发现要改变人，也许就是你的孩子跟你在那里这个很怎么样的时候，你觉得我都没办法，你该说的也都说了，但是只有一条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才都在他们的身上发动。所以有些你不要看说就是生活里面那，但是呢他讲到那个关键的时候，我们说很要命的哈，那要命就是说真的你愿意把你自己舍掉了，完全的放下来了，你就看见圣灵的大能今天能够彰显出来，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不是说今天你就在外面看有多少能力，反而站在一个非常低微的位置啊。前一阵子我听到有一位牧师啊，他在跟我们一起交通哈，那他也差不多快70岁了哈，那他就讲到说他的儿子啊，反正就是说跟他的关系哈，一直是很非常的疏远的哈。那他说有一次呢，孩子已经都很大了，后来又是学了律师以后，又不做律师，又去学数学，反正很奇怪的一个孩子。那后来这个孩子就跟他大概讲到，就说他小的时候，那父亲反正在话语言语上面哈，让他在什么时候就说非常的受伤等等的。你说我们这个牧师哈，那他已经服侍也很多年了，他说他那一天他向他的儿子道歉，向他儿子道歉，你知道那个道歉就是讲到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虽然也许是很以前的事情，也许他指责或者是说他说他孩子的时候完全不应该有什么错误的，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但是当他孩子提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愿意放下自己，他说在那一天他跟他的儿子恢复了一个和好的关系，可能失去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圣灵开始能够在他孩子的身上有一些的工作。所以死的判定呢是第一点，我们就看见在保罗的身上，那保罗讲到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什么阿们的，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那只有一世在基督，只有一世，所以今天我们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所有生命，我们所有的活出来的，不是说今天主给你一个恩典，好，给你一个忍耐，主给你另外一个果子，给你一个喜乐，给你一个什么？今天我们要看见，所有的都是在基督里面，他给了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呢，当主把他自己给我们的时候，把所有的丰富，其实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永远的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都是实在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他的身上，今天也是应该在神儿女的身上，只有基督他是是的，在他只有一死，只有基督他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有基督我们要什么这样的属灵的丰富，属灵的生命，那不是一样一样的好像是灵兽的哈，我跟主求一个这个，跟主求一个那个，你要发现说今天不是一个在基督以外主再给你一个忍耐，乃是你得着了基督你就有了忍耐，你得着了基督你才有这个温柔。我们在所有的里面呢，就看见说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一切。那第三个呢， 在他身上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个香气从他的身上能够流露出来，那这个香气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候的一些背景哈，那有什么叫人死叫人活哈，我想很多，我想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羡慕，读完了哥林多后书，不是今天总结完了我们把它又归类了哈，然后就收起来了，而是这里面我们求主他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有一个死，那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非常真实的死，能够在我们身上发动，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那今天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我们所要得着的就是基督，在他只有一死，我们得着他是我们的一切。然后你会经历到说，这个香气能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今天别人遇到我们的时候，有没有人曾经遇到你，他都不认识你哈，他突然问你说你是不是个基督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没有遇到过哈，我相信会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不同的馨香之气，当别人他遇到的时候他会知道的。前几个礼拜我们礼拜四常常去买菜要做菜哈，因为在我们家礼拜五的时候呢，20多个年轻人，哇，这些年轻人他们要吃起来需要煮很多的哈，所以我那天大概到大华九九啊去买肉哈，我就跟那个人，我就跟我姊妹两个人，我们只是跟那个卖肉的讨论肉哈，什么肉，然后我说我们买15磅的肉，反正就是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哎，最后那个人他问我说，你们为什么买这么多肉啊，我们说我们家有聚会。然后那个人下一句话说，他说我一看你们就像基督徒，他说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一看你们呢我就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哎，我说感谢主哈，跟他讨论这个肉，不晓得为什么他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没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啊，我们就说哎，应该邀请他去教会哈，就跟他讲一下。今天我们不晓得你在什么环境，你跟什么人接触。我说还好刚刚没有说跟他这个抱怨来抱怨去的哈，把这个跳这一块跳那一块，让人家觉得可能很讨厌。我们不晓得我们生活四围接触的人，其实别人呢，他们在看，他们在闻啊，那到底从我们身上闻到的是一股什么味道呢？是很这个说不出来的哈。还是说是有基督的馨香，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这不是说我上台做见证啊，那我可以穿得整齐一点，那我讲话都经过写好的哈。今天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啊，里面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一个杯子啊，你里面装的是什么？有时候被人家一碰它就洒出来了，对不对？洒出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自己都觉得很讶异哈。啊，有的时候你开车别人在后面啪你一声，你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哇，可能骂他一句哈。那这就是你里面的东西，好像杯子里面啊盛的是什么，你说我平常还不太注意的，那被人家碰一下的时候，一下子那个所洒出来的，你就知道哎呀，原来我们的里面所盛装的所流露出来的那真的是不是那个馨香之气哈。所以你四围的人能不能够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弟兄姐妹，我们从哥林多后书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在保罗的身上讲到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那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追求。那我们今天谁也不敢讲啊，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谁在你旁边的时候啊，他会闻到什么味道啊？但是我们里面要知道，应该是有基督的馨香啊，应该有基督的馨香。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一个标签说我是基督徒，但你永远不知道别人他什么时候他 他会来认识你，你到底你活出来的样式是什么。那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是盐，我们是光，那这是非常实在的事情。那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最亲的一些亲戚朋友的身上，那常常更是有没有馨香之气，别人他们是最清楚的哈，因为他经常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很多人讲说跟你最亲的人传福音啊是最不容易的啊，的确有很多不容易的情形，因为他们最认识你，看得最清楚。那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有馨香之气，谁最容易闻到呢？是不是最你跟你最靠近的人，对不对？他最容易闻到这个馨香之气。那最接近你的人，他最容易看到，如果是一个见证，是容易让他们受感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属灵的生命，第三章到第七章是讲到属灵的执事。那这执事是职业的职，那这个执事我们说是 ministry。所以讲到这个执事呢，我们说有属灵的生命够不够呢？属灵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圣经里面还讲到神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那这个属灵的生命很好，可是呢可能你没有办法把神的那个信息真的能够传递出去。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使命，其实不一定是保罗，不一定是这些使徒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一个使命。那为着这个使命呢，我们可以看见从罗马书里面他把不同的恩赐，生命的恩赐赐给他的儿女。在灵前十二章特别讲到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他的儿女，那这些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他把各样的恩赐分给圣徒们。那为的是什么？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享受，那这些恩赐是为着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你看见说有了生命还有恩赐，有光有恩赐，不过像明的锣响的拔，所以没有太多的用处。光有恩赐没有办法建造教会的，有恩赐还要有生命，然后你就看见说他们可以开始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执事，就是把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出来。所以什么叫做执事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当有我们的执事，叫做我们的功用，那也就是有生命加上恩赐，还要加上主向圣徒他有一个呼召，他在呼召的里面他把一个使命托给我们， calling and vocation， 就是那个呼召和使命，其实他的字是一个，他呼召我们，他把一个使命托给我们。那今天讲到教会的建造，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一个功用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在身体当中有的做眼的，有的做手的，有的做脚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用，每一个神的儿女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在每一个神儿女里面呢，今天让基督他从我们身上能够显大出来，然后这个执事，也就是说我们是一同在建造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看见保罗他讲到他的执事，神托给他当然是为着教会的建造。那在灵后他特别讲到你们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换句话说呢，保罗在他们中间 工作，他做什么事？他就是写信。你们是基督的信，是保罗他们这些服侍的在他们身上写这封信。那写什么呢？今天是要把基督写在他们的里面。那写最后写出来以后呢，他们成了基督的一个见证。那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彰显，是一封推荐信，叫别人看见他们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那所以呢，在他们的身上，你不是读到保罗这封信，你不是读到保罗，你是读到主，你是接触到主，是感觉到主，你是听见到主。所以今天如果有一般神的儿女是你所服侍的，当他们到别人当中的时候呢，别人从他们身上能够读到主，能够认识主，能够看见主，弟兄姐妹，那就是要感谢主，因为这是见信，是这些服侍他们的，是保罗的执事哈，他所做的 ministry， 他是在写这个信。你们就是基督的这个信，是借着他们所修成的，是他们所写的哈，所完成的。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他的这个 ministry， 他们服侍的 ministry。那为了要能够把这个属灵的执事能够真正的完成，那我们看见呢，他讲到说，刚刚我们讲的哈，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一个瓦器，但是里面有宝贝。他说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瓦器是卑贱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瓦器却是很重要的。没有瓦器，今天没有办法把那个宝贝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今天神不是得着像天使啊，在灵界里面的一些来彰显他自己的这个荣耀，今天他要得着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卑贱的，我们这些软弱的，我们曾经是犯罪的、失败的，今天神得着我们像瓦器一样，但是他把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真的是在人的地位上他穿上了肉身。那主耶稣怎么样借着站在人的地位，他胜过仇敌，他彰显神的荣耀。那今天他得着我们这些人，那每一个人，我们说天然生命，每一个天然生命还是有它的不同，还是有它的不同。今天我们讲到说与主的同时，然后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是你就看见说每一个圣徒他所彰显出来，把基督彰显出来，并不是说我们天然生命今天经过死，然后呢经过死而复活，然后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有的时候你发现说，哎，保罗所彰显的跟彼得所彰显的跟约翰所彰显的好像又有所不同。你从他们的书信里面就发现说，他们每一个人的可能个性是不一样的，但是神能够用他们，神能够从不同的器皿的身上把他自己彰显出来，然后呢从所有的众圣徒，然后我们一同来把基督的丰富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能够一同来认识他的爱何等的阔长深高。所以我们知道说感谢主啊，每一个都是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你说好像我们都有一点不同，就算是夫妻也是有一些的不同，你说结婚了30年40年50年，你说还是有一些的不同，那但是呢我们是一同能够来做这一个见证。今天每一个瓦器 可能神的雕削、神的制作、神给你的那一份是不一样的，功用也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是个瓦器，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瓦器要被破碎，要让里面的那一个宝贝今天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很关键哈。好，那我们就看见在第三章到第七章讲到他的 ministry， 他的那个职事哈，就是他的工作到底神要他是做什么。他是写信啊，今天我们都是做同样的工作，今天也有别人在我们身上要把基督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服侍人呢，不只是帮助他一些规范人一些外面的行为等等的哈。今天我们所有的服侍最重要的就把基督能够服侍到人的里面，对不对？叫人能够得着基督，叫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你能够知道说，我现在也就是在一样的，我们是在写信啊，到最后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在身上被写哈，然后呢我们也在别人的身上，那这是我们的 ministry， 到最后我们都是基督的信，成为神的见信，然后把宝贝在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好，然后我们就读到第八章和第九章讲到属灵的供应哈。所以你看见好像从属灵的执事一下子呢就变成奉献了，变成钱财的事情。那所以这两章好像有点特别，一下子好像不一定很能够接得上哈。那他讲到是一个财务的供给，财务的供给，所以讲到这些财务的供给奉献方面，那这两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看见在这两章的里面呢，他讲到恩典这个字，有的时候翻译有点不一样哈。那恩典这个字呢讲了有十次。你们知道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当他讲到马其顿教会所蒙的恩，就是那个恩典哈，所以能够奉献是蒙了恩典。今天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然后我们好像拿出来奉献还有可夸的，马其顿教会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乐捐的什么厚恩，你看见他们是蒙了恩典哈。他讲到马其顿教会所蒙的恩典，我们今天看见说能够奉献这是一个恩典，我们把从主而得的能够奉献给主。经历到这个恩典，它的最原始呢，他特别就讲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原本是富足的，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主把一切除爱以外一切皆舍，他站在一个贫穷的地位上，在人看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但是他甘愿把一切都舍了，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富足。所以主是这样，今天我们也看见这一个奉献的原则，奉献的原则。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是施舍的这件事上从头到末了都是恩典，那我们蒙了主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要让这个恩典能够流露出去，叫恩典能够格外的显多，叫赞美感谢格外的多来归给我们的神。那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呢，我们就讲到属灵的执事，那这个执事 就是讲到这个人。所以前面三到七章是讲到职业的职，那个职事是 ministry。 那在后面呢，我们就看见八九章是讲到属灵的供给或者是交通，然后呢到了第十章到后面哈，一直都是讲到属灵的职事。那属灵的职事特别我们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两个方面可以一起来看哈。一个呢，他很多地方他讲到说他是一个愚妄的人，在十一章里面，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所以你看见他宁可变成是一个愚妄的人。愚妄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可能不了解他，你是吃亏的，你是这个付了代价，但是你什么都没得着的，就说他是一个愚妄的人。他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他好像是一个愚妄人，在他身上有神的愤恨。那这个神的愤恨呢，叫他好像变成是一个愚妄的人。为什么有这个愤恨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所以那一个愤恨是因为神要得着他的教会，好像贞洁的童女能够来献给基督。但是今天看见教会的光景有这么多的掺杂，这么多的混乱，没有办法像贞洁的童女要纯一清洁的心。弟兄姐妹，那这是神他向教会，他向他的子民有这样的一个心哈，因为教会是他所爱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要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要像一个贞洁的童女来献给基督的。你看保罗，他摸着了神的心，所以他知道神里面的那个愤恨。今天好像说你要娶你的妻子，但是你的妻子呢好像又是非常非常的随便的，那你看见这个丈夫会怎么样？那里面是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是有一个愤恨的，对不对？那神有一个忌邪的心，要神要得着他的教会是完全来归给基督的。但是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你看见他面对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可怕的假的使徒要把这些儿女好像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保罗他有一个那个愤恨，是神的那个愤恨。所以他讲到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宽容他这一点的愚妄。但他的心真的是摸着了神的心意。那第二个，他讲到说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愚妄的人呢？但是他是与基督的苦难是一同有份的哈，与基督的苦难。当他讲到说他为着主他遇到了多少的苦难，他怎样被鞭打，怎样被棍打，被石头打，遇着三次船破，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那他怎样遇到外邦人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但是你看保罗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讲到说有谁跌倒他不焦急，有谁软弱他不软弱呢？那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苦难别人难以形容。人家看你为什么好像要受这样些的痛苦呢？好像是一个愚妄的人，不要枉费，你不需要受到这样的一些的待遇。但是保罗他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保罗的身上，有在很多圣徒的身上，别人会觉得说你为何要受这些呢？要受这些欺，要受这些痛苦，要受这些环境呢？你为什么要这样枉费呢？但是这一个在别人看不明白， 好像是一个愚妄的人，但是在保罗他那么的清楚，他甘愿成为愚妄的人，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他的愚妄在保罗身上，那讲到他的里面的爱，就真的是我实在爱你们，我愿意为你们费财费力啊！特别你看见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不从他们当中得着什么，我要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也许支帐篷，他从马其顿的教会那边的奉献补足了他的缺乏，神供应他。那特别你说为什么他拿马其顿教会的，他就不拿哥林多教会的，这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其实是很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让他们也失去了很多的，其实也失去了很多的福分，但是保罗他宁可做一个好像是一个愚妄的人。那这些人保罗对为着他们费财费力，保罗为着他们付了这么多的代价，但是竟然他们还拒绝保罗，还有很多人在那里不承认不接受保罗使徒的权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你可以体会一下，如果你是站在保罗的那个位置，你为着这班弟兄姐妹你费财费力，你没有从他们身上得着什么，但是却被人家毁谤，以为你在他们身上要得着什么利益，你为着他们付出生命，他想到甚至他的性命为他们摆上，他都是愿意的。那个爱是从神来的爱，但是呢好像却没有得着应当有的对待。但是保罗他的爱，从神来的爱，向着哥林多教会是没有改变的，那个爱是不改变的。虽然他们误会他，虽然他们甚至毁谤他，但是保罗里面有一个爱，在人看你好像是愚拙的，但是这是基督的指示，这是新约的指示。所以我们看见从保罗身上显出这个新约的指示来，他摸着了神的那个愤恨，是神那样的愤恨。那他在苦难中他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向着圣徒们的那个爱，他是摸着了神永不改变的爱。所以一方面讲到他成为一个愚妄的人，而另外一方面呢，他成为一个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就我们刚刚也稍微讲了一下，那个软弱不是我们通常所认识的软弱，所以那一个软弱是完全他把自己放下来，他得着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读一下林后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虽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保罗这个人，那一个看见了这么大的一个启示，但是呢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那这个刺很多时候你说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知道，有的是他身体上的，有的是说他的环境上的。那但是这个刺总是叫保罗他能够经历到神所说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没有一个时刻好像能够离开这个属天的意象，属天的呼召，他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身上 你知道有一根刺是叫你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离了主我们就有许多的痛苦，我们只有完全的说我不能靠自己，我完全的放下我的自己。主的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这是神所得着的一个器皿，他的用人，他的差役，他的一个仆人。那在整个服事的里面，是不让自己被人有任何的高举，他也不拿自己有任何的夸口。他说很多这些假使徒他们有很多可以夸的，保罗说其实我也有可以夸的，那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你看见保罗要讲他的为主的受苦，要讲到他所有他能够为主做的事情。你们哥林多教会就是我传福音，传福音建立的教会，他有很多可以夸的，但他宁可夸自己的软弱，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啊，这是一个神的指示，神的用人，所以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感谢主把哥林多后书赐给我们，我们读完了以后，我相信保罗他这个人，他前书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教会所有问题的答案，到了后书他把他自己好像摆在人的面前，就讲到说钉十字架的基督怎么样在他的身上得着他成为神的一个用人。那神把一个执事托在他的身上，叫他看见说哥林多教会那今天所有要表现出来的荣耀要归给神的，因为这是一个见性。保罗所里面从神来的那个愤恨，就是真的是看见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在他所传讲的，在他所活出来的有一个真实的能力，我们相信是哥林多教会他是会被改变，很多圣徒他们的回转，他们被主来得着。那今天这封信我们知道不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也是写给我们的，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我们来领受，我们心有一个渴慕，求主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做成他的工作。他呼召我们，那今天呢他叫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用人，神的差役，叫他的执事今天能够借着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说一起让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在其中都是有份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唱314首。